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仍然在开始的时候，我要放一段很棒的见证，是星星姐妹哦，天上的星星星姐妹，她要分享的题目是当妈妈让我找到自己。我们就先来听星星的见证。
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因为婚姻风暴来到妇女小组，当时二女儿才刚出生没几天，对于一个不知道明天在哪的我，妇女小组对我来说是最后一根浮木。大女儿出生时我们住在国外，剖腹完隔天就出院，半夜为了体恤先生，因为伤口疼痛得用滚子下床亲喂孩子，没有亲朋好友在，自然而然得自己学习带孩子。当时只有觉得当妈妈真的好难。等他一岁时我们回来台湾，因为不熟悉环境他特别依赖我，所以我看似毫无选择之下当了全职妈妈，却在后来才知道这真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选择。由于先生长时间不在家，当时的我很孤单，很无助，很疲累，觉得世界只剩下公园、全联、哄睡小孩的房间，不想把情绪带给孩子的我，总在他睡着后偷偷哭。我无法想象这样的生活要因为第二胎再重来一次。等大女儿去上课，我回职场重拾教职，看似平静的生活过了一年，我怀孕了。大女儿因为爸爸长时间不在家，而我因为工作怀孕的疲累，无法专心陪伴她。原本稳定成熟的她出现了一些变化，她的书包常常带回不属于她的小东西，虽然她说这是在地上捡的，但是我感受到她的不安全感，却不知道怎么安抚她的情绪。准备请育婴假时，曾经答应学生住完月子就回去陪他们毕业，后来二女儿满月我就送她去托婴中心，我也回到职场。我的小组长对我说，学生需要你，但你的孩子更需要你，孩子缺少了爸爸的爱，不能再没有妈妈。对于急着想抓住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我，当下无法接受组长的建议，我需要工作找到自我价值，需要收入有底气，需要一个逃避现实的地方。但组长能不厌其烦地一直提醒我回家带年幼的孩子，当他说含泪撒种的将来必然欢呼收割，责任不是只有你眼前这样而已，需要把自己埋进去，你愿意失去发掘孩子的每一次的那种快乐吗？第一次叫妈妈，第一次会翻身，会爬，会站，会走，第一次紧紧抱着你。我看完这段话痛苦地哭着，我的工作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我还记得第一次以老师身份踏上学校的感动，但我知道学生可以遇见更多的老师，而我的孩子只有我一个妈妈。我的学生毕业后仍会来我家找我，当我看到他们在家里被忽略的孤单，还有在手上伤害自己的自残伤痕，让我更深的明白妈妈陪伴孩子的重要性。决定持续工作全职回家带孩子后，又面对着现实层面也迎接而来，自己照顾一个刚出生小婴儿与四岁小孩，连基本倒垃圾、煮饭、洗澡都变得不知所措，更别说睡眠要充足。在软弱时就和小姐的姐妹互相扶持，或是上网收听空中辅导室牧师讲道诗歌来平静自己的心。当我渐渐明白在小组学到的真理，神给女人最尊贵的身份是成为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妻子与母亲，妈妈亲自带孩子，为孩子奠定一生最重要的基础，安全感、健全的自我形象、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与神美好的关系，我的想法渐渐改变了。我不再觉得当家庭主妇是没有价值的， 当我选择做对的事，面对自己的家庭责任，身体虽然疲累，但心灵却找到了平静安稳，眼光也跟着改变。我本来害怕当全职妈妈会跟从前一样感到孤单，但我却在每一天简单的生活常常感到幸福。煮完一顿饭，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而感到幸福，带他们去公园，看他们快乐的笑着而感到幸福，听大女儿在学校的分享而感到幸福，听小女儿牙牙学语的声音而感到幸福，晚上和他们互道晚安说爱你而感到幸福。因着我的稳定，大女儿越来越开朗，小女儿天天都好快乐。以前当我推着推车带大女儿散步，伴随天上的月光，想着的是这样乏味的育儿人生还要多久。现在走在同一条路上，虽然身上背着一个，手里牵着一个，却感到莫名的幸福。抬头看到的不只是夜空中的黑暗，还能细数那一颗颗发亮的星星。陪伴他们这些平凡的日子里，已经变得不平凡。全职妈妈看似世界很小，只有孩子们，其实内心却想拥有全世界。不是因此失去自己，而是重新认识了新的自己。谢谢上帝赐福有了二女儿，让我不只是匆匆当了个妈妈，能有机会再次细细品味妈妈这个角色。当孩子生日时，我把他们这几年的相片洗成相簿，做成生日礼物。女儿很雀跃，而我很庆幸我参与了他们每一个时刻。一个月前，我和女儿在睡前阅读一本寻找宝藏的绘本，读完她也在家里假装寻找宝藏。她说我找到了，我问她你找到什么，她说我找到你，你就是我的宝藏。听了很触动我的心，当妈妈的路上，我也终于找到了自己，自己尊贵的身份和无可取代的价值。各位妈妈，我们都是孩子的宝藏，值得做的事都值得埋首好好去做。
今天我邀请丽华跟我一起来回应星星的见证。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我们先来说说看哈，星星一开始他就提到了他在婚姻里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挑战呢？
他在见证里面有提到他是因为婚姻风暴来到小组的，所以他先生经常不在家，所以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也很多的无力，可能会觉得没有意义无聊吧所以他就想要去工作，所以他也的确有一段时间大女儿去念幼稚园的时候，然后他就去工作。我觉得他好坦诚哦，他在见证里面讲，他说他想去工作是因为他需要工作找到自我价值，然后需要收入有底气，需要一个逃避现实的地方。但是他的组长不厌其烦的一直提醒他要回家带年幼的孩子，因为他还说了一句话，孩子已经没有爸爸了，不能再失去妈妈，因为他先生不经常在家。我觉得他好坦诚的说出他心里的软弱跟他里面的挣扎。
是，我觉得听星星的见证，我也想到你丽华，你以前也是这样子，很多的拉扯其实每一个妈妈都深刻的爱孩子，舍不得孩子，可是另外一方的拉力或者吸引力有的时候好像更大，会胜过我们感受到孩子的需要，或者会胜过，甚至我要说胜过我们对孩子的爱。丽华你简单的说说看，其实当年你也是在这两种价值观里面挣扎。
真的很挣扎，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也很想用工作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我也很想有好的收入，可以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可以经济自由，而且在工作上也的确找到了一些成就感，所以很挣扎。你知道我常常会有一句谎言，我自己也知道孩子童年只有一次， 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说，那你的青春也只有一次了。所以我就不知道到底要放弃我的青春，还是我要放弃我的孩子。
对，这种挣扎就是两个价值观在那里拉扯，孩子很重要，可是我的青春似乎更重要。我真的要说，如果一个女人能够用她的青春投资来注入在上帝给她最宝贵的这个资产，就是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愿意用我们的青春，我们最有体力，最有活力，最有 creativity， 最有创作力的这个人生阶段，我们来投注在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孩子的身上，那才是最有价值，最明智，最有智慧的投资哦。因为我们是投资在生命里面，而且是我们最宝贵的孩子的生命里，而这样的投资绝对不会落空，每一点每一滴，天天那个养分就流进我们孩子的生命里，以至于这个孩子可以成为一个稳定，里面有安全感，甚至在人际关系上面他是能够进退合宜的。我今天听到一个全职妈妈跟我说，她的孩子现在国一，她说我发现我的孩子真的有一个恩赐，这是一个儿子哦，她说儿子的同学特别愿意跟儿子讲心事，男生哦，而且不止一个，其实好几个都愿意跟他的儿子讲心事，例如我爸妈离婚了，或者是我爸爸再婚，我现在跟新妈妈和新的妹妹住在一起。这个同学会叙述家里发生的事，我们这个姐妹的儿子就会适时的给予他的同学一些真理，例如说你爸爸妈妈离婚，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错哦。这个儿子好有智慧。我们这位姐妹她的儿子就可以成为很多同学愿意讲真心话的一个对象。我认为是因为这个妈妈她是全职妈妈，然后她从小陪伴孩子，这个孩子是有安全感，是稳定，甚至跟人相处的很融洽的，所以老师常常都会把比较难搞的同学安排坐在他旁边。我们在孩子身上所投资的这些，其实不用等到他太大耶，其实12岁我们就已经看到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孩子内在的稳定，还有正确的价值观，还有对人的怜悯同情，在真理里面正确的信念，所以绝对值得。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回应星星姐妹的见证。好，我继续问丽华，那星星姐妹她做了哪些对的事情来面对这些困难，他做了哪些改变？
他虽然很挣扎，但是他心里是很清楚的，因为他虽然是一个老师，学生也很爱戴的老师，他说他知道他的学生可以遇见更多的老师，但是他的孩子只有我一个妈妈，我的学生毕业后仍然会来我家找我。星星说，当我看到他们在家里被忽略的孤单，还有在手上伤害自己的自残割痕的时候，他说让我更深的明白妈妈陪伴孩子的重要性。其实他也从这些孩子的身上观察到他的孩子非常需要他，虽然学校的孩子也很需要他，但是他的孩子只有一个妈妈，后来就决定辞掉工作回家当全职妈妈。那当然当一个全职妈妈的确会有很多他想象的，比如说枯燥啦、乏味啦，他觉得了哈，也会有一些困难，或者是自己怎么一个人去独自照顾。所以在碰到这些困难跟挫折的时候，他也在小组里面，他有参加小组，然后他也把这些困难啊所发生的事情，他也透过 空中辅导室听牧师讲到，听诗歌来帮助他，就是里面都学习一些真理。那他用了很多的心思，就是专心，这一次比过去更稳定心。第一次当全职妈妈的时候，他里面有很多的浮动，这一次他真的是已经看清楚了，而且下定决心了，所以他是专心陪伴孩子。我觉得他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全职妈妈看似世界很小，只有孩子们，其实内心却像拥有全世界，不是因此失去自己，而是重新认识了新的自己。
阿们阿们，这个重新认识自己其实是这么有价值，我所做的事情是这么样有意义，这么样重要，其实这就是上帝给我的天职，养育子女带来的那一种满足喜乐是非常踏实的，不像世界给我们的掌声或者甚至金钱稍纵即逝。也再请丽华帮我们看一下星星的这些改变如何祝福了他自己和孩子。
他真的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的优先次序。其实我们不是说工作不好，但是什么时候可以去工作，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优先次序，他也不再用工作来定义他自己的价值。他的孩子稳定的成长，他自己说因着我的稳定，所以大女儿越来越开朗，小女儿也天天都好快乐。刚刚真的也是很触动我的那一段，就是他跟女儿他们会一起睡前读绘本，一个找宝藏的绘本。他女儿读完了以后就在家里也开始在找宝藏，然后说我找到了。他说你找到了什么？他说我找到了你，你就是我的宝藏。哇，是的，听了好窝心啊。他就说他觉得在当妈妈的路上，他也终于找到了他自己，是找到了他自己尊贵的身份和无可取代的价值。
Amen， 找到了自己尊贵的身份和无可取代的价值。当然星星在这里没有更多的描述他跟先生的关系，但是我绝对相信因为太太在家里愿意安心的，并且太太愿意在家里喜乐的带孩子，而不是满腹苦水然后愁眉苦脸的带小孩，我相信先生对于这个家的向心力也更大幅度的提高。我有稍微问一下星星的组长，组长是说哦，他跟他先生现在的关系其实是蛮好的哦，感谢赞美主啊。所以一个女人的改变，当她清楚认识自己的角色，还有在这个角色里面最重要的任务和责任是什么，而当她愿意欢喜快乐的来承担这样的一个做母亲的责任的时候，她里面感受得到从上帝而来的肯定，从上帝所赋予她的价值，还有因为遵行神的旨意所带来的满足和踏实感，这个就能够改变整个家庭的氛围，让孩子在一个愉快的家庭气氛里面长大，先生也会感受到这个家庭对他越来越有吸引力，不管外面再怎么样所谓的花花世界，可是回到家里是一种无可取代的安定感，还有只有跟老婆孩子在一起可以有的那种幸福和稳定。我想这个对于妈妈自己，对于孩子，对于先生都是加分，加太多分了。好，真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仍然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问题。这个题目是写信进来的姐妹，她说我的先生是外国人，因着之前 COVID 的关系，先生决定结束远距离恋爱而和我结婚， 婚后的半年，我就发现先生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思想也越来越极端。我明白先生来自破碎的家庭，父母在他六岁的时候分开，又因着从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他的内心极度没有安全感，必须要用强硬的态度来武装自己。只是他的武装常常伤害到我，即便我已勒住口舌，甚至因着根本无法和先生好好沟通而心里难受，所以我已经提出多次的离婚要求，因为我真的好累。想请问冯姐，我该怎么从祷告中释放我心里的苦毒，而不被先生影响呢？
好，
丽华，我觉得这个姐妹有非常棒的地方。她是写信进来啊，可见的她应该有在听空中辅导室，她也知道我们的一些原则，我们的一些立场。她也承认她提出多次离婚的要求，不过看起来是她先生没有同意啊，所以现在还没有离婚。但是姐妹很棒，她想解决问题。她说，我要怎么祷告来释放我心里的苦毒，而不被先生影响，主要是先生可能讲话都非常的犀利，常常把一些事情的责任就怪罪到他的身上，确实很辛苦。所以丽华，我们怎么来鼓励这位宝贵的姐妹？
我觉得姐妹真的很棒，她觉得心里很受伤，因为她先生没有办法好好跟她沟通，然后也会因为她先生强硬的态度让她很受伤。但是我这姐妹好有怜悯心哦，她还是可以看见她先生六岁的时候父母就分开，然后而且先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极度没有安全感，所以她要武装自己。她说要如何祷告才能释放苦毒，不受先生影响。我还是要说，心里面坚定，要坚定一件事情。要坚定什么呢？要坚持不要离婚，就是再怎么困难都不离婚。他如果对他的婚姻觉得他有困难，他就想要离婚，或是一直提出来，对他的信心会动摇。因为离婚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制造更多的问题。所以包含他先生现在情绪上面的问题，都是因为父母分开，那个分开可能也是离婚了，我不晓得造成的嘛。因为他没有安全感，所以姐妹很清楚这个离婚所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尤其当他先生情绪失控的时候，姐妹又提说要离婚，我觉得是造成他先生极大的伤痛。因为他已从小就被离弃，然后现在一有一点事情，可能只是意见上的不合，姐妹就说他要离婚要离开。所以他先生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是很容易说出伤害姐妹的话。通常那种情况是因为他要防卫自己，因为他心很破碎，他就像一个刺猬一样，全身的刺都伸出来保护他自己的内心。我感觉他先生是这种情况之下会非常害怕失去姐妹，然后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所以他现在也是非常痛苦的。姐妹愿意写信来提问题，而且提的问题也很谦卑，说他要怎么样祷告才能释放苦毒，不受先生影响。我觉得首先就是谦卑的态度，第一个要为他自己曾经多次在争吵的时候提出离婚，要跟他先生道歉。好，我觉得这件事蛮重要的，因为可能他先生里面就有阴影，你是不是哪一次一吵架你又要走了，所以我觉得那个阴影很大。关系要恢复，要先从谦卑自己开始，然后先跟先生为多次提出离婚这件事情要道歉。
对，我在读问题的时候，其实因为要把它缩短一点，所以有一段我就省略掉。那一段里面，这位提问的姐妹说他们一起创业，在创业的过程里面，两个人看法不同，做法不同，那就有了很多的冲突。但我想有可能姐妹的看法是比较成熟或者比较正确的，先生的看法可能最后造成一些困难，一些问题的原因，所以彼此就会开始怪罪对方，然后先生最后 却说那是因为你的错，所以姐妹就觉得非常的委屈啊。我们最后明明是按照先生你的建议去做，没有成功，你反而回来怪罪说那是我的 idea， 我的建议，所以姐妹觉得非常的委屈。你知道在这种情况里面呢，其实很可能先生知道自己没有太太聪明哦，我想或者没有太太的看法正确，先生发现自己确实不够聪明，是先生自己捅的篓子。但是要一个男人认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他已经很挫折了，他知道自己错。如果我们再因此轻看他，真的我觉得这个男人他里面的自信心崩溃，然后再加上太太提出来多次要跟他离婚，我觉得姐妹你先生里面的自信和自我价值感可能现在已经沉到谷底了。你除了祷告外，我想刚丽华讲的很重要的是你先道歉，你不应该提离婚。那我想还有一个，你也要想一想怎么帮助先生重建他的自信。好，我前两天听到一位姐妹，她说我不知道我到底错在哪里，我先生最近一直对我发脾气。她说就像她用瓦斯炉啊在煮东西，然后她就忘了关火，我是闻到有一点焦味，然后我就跑去关火，然后跟我先生说，哎，你刚刚忘了关火耶。她说然后我先生就对我爆炸。
哦，
对啊，先生很生气，说太太跟他说他忘了关火。他说还有一次我先生又玩洗手间忘了关灯，我就跟他说，哎，你厕所灯没有关呢。哇，先生又再一次跟他大爆炸。他说一个礼拜发生了好几次。
哦，
我说姐妹你知道吗，你先生哦，应该自己都知道最近有一点老了，我想他是很挫折的。所以我说下次齁，你看他灯没关你就帮他关了，不用跟他说，哎，你又忘了关，不用啦。还有他火没关哈，我们另外一位姐妹说，我的小组姐妹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她说我先生也是忘了关火啊，我就先帮他关，关了以后我就跟先生说，老公我刚才关火了，你要抱抱我。我说一方面是告诉他他忘了关火，另外一方面就是哎呀我没有生你的气，那你可不可以抱抱我，那我也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勒住口舌，我们用幽默的方式来化解夫妻之间的这种我怪你你责备我，如果你怪他他一定会反过来而且十倍的要怪罪你哦，责备你都是有可能的。好，那最后丽华你刚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因为姐妹问的是要如何祷告才能释放苦毒不受先生影响，她要祷告的方向也蛮正确的，她不是问说我要怎么祷告先生才能改变，祷告真的是为了要跟神建立关系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但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心情委屈啊或者是难过啊我们都跟神说，都带到神的面前，神是又真又活的，是神会回应并且会安慰我们。我觉得我信主30多年，我常常经历这种时刻。每次当我心里有压力的时候，我就会把我心里的压力完全的跟神说。记不记得我孩子青少年的时候也有叛逆期啊？那时候老师就看到孩子在学校有一些异常的行为，然后告诉我，哇，那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怎么没有把孩子带好，而且是还有20几分钟我要开始带小组，我就几乎没有办法带小组，我都想要跟姐妹说你们今天不用来我家了。我就记得我就自己站在我家的窗台里边，然后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是该打电话还是不要打电话。哎，好奇妙，就一句经文出现在我脑海里面，我用永远的爱爱你。我就感觉神在对我说，虽然我现在的状况是这样，但神是爱我的，我不是那个失败的妈妈这样。最近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年老力不从心，但是我读圣经的时候，哎，神就透过以赛亚书46章的3到4节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 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保报，我必怀抱也必拯救。哇，你知道这些神的话，神的这些话，每次在我最无力的时候，我愿意敞开自己在神面前，告诉神我的所有心里面的委屈也好，难过也好，我觉得那个神的安慰跟话语是可以立刻把我从一个谷底拉上来的。最后我们用经文先为自己祷告，
阿们。
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那边，也是我常常为我自己祷告，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求主帮助我们饶恕对方。那我们也为自己祷告，苦毒跟恼恨、愤怒、一切的恶毒、毁谤，都要帮助我们从我们心里面拿掉。
我就简单的来做一个结论。这位姐妹，你说要如何祷告？那刚才丽华给的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先来为自己有得罪先生的地方，我们先来跟他道歉，然后求主帮助我们思想一下可以怎么做来重建丈夫的自信心。你都了解你先生里面是很破碎的，所以上帝让你在先生身边成为他的帮助者。怎么为自己祷告？丽华建议用经文祷告，最后他说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然后还有前面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三节到四节，讲到上帝何等爱我们。好，所以我们用经文为自己祷告，我们也可以用经文来为我们的先生祷告，为我们的关系祷告，真好。好，那我们这一段问题解答先在这里，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提问，我们就待会再回来。下面这一题我请中兴和长安来回答。中兴、长安，你们好。
冯姐好，李哥好，大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题目。第一题我们要回答的啊，是他是说有一位姐妹啊，我们就说一位姐妹好了，他这样问，他说有一位姐妹，她的老公原来是基督徒，她的原生家庭也是好几代的基督徒，这位姐妹婚后也跟着信主了，但是老公后来离开神，总是赌博要钱，要不到就家暴，好几年她一直隐忍，但是很痛苦，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给钱就可以平静几日，不给就被家暴。好，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很痛苦很困难的婚姻关系和一种生活。那我就想请中兴先看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这一位姐妹。不过我要先说的就是，她主要的是说这个男人赌博回家要钱，太太不给他就家暴。第一个我发现其实太太是有钱的，而且好像太太是在对这个钱是有管理权，是有控制权的哈，这个是我观察到的。还有呢，那我发现像家暴啊、赌博这些，真的有一点像一个人他有一个症状，这个症状就是发烧，他来要钱，好像像身体发烧一样。那如果一个人发烧，我们就给他退烧药，比如说他来向你要钱，你就给他钱，好像这个会让他想要家暴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降低，就说我给他吃退烧药，他的烧就退了。可是你知道退烧药通常只有几个小时，烧退了以后，哎，怎么这个烧又起来了？过几天他又同样一个循环，来向你要钱，你不给钱，他就对你家暴。所以我们发现 如果只是给退烧药，真的只治了标没有治本，所以可能如果真的严重家暴，那应该报警了。我真的要说，就不用在这边问我们了。我想我们在这里能够给予听众朋友的帮助，就是我们怎么样从自己的里面来看，我可以做什么来改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请中心先来回应好吗？
好，我想第一个就是在患难还有困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感谢神的地方。第一个我看到的是，这位姐妹还有她的丈夫都是基督徒，即使呢人远离神，但是神不会离开人。在罗马书八章的38-39节这边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我想神会安慰也会保护这位姐妹，神也会引导她的丈夫走回正确的路上。那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地方。再来，她在这个问题上面也没有看到她的先生要提离婚，她还是会回家，表示她的心还在这个家里面，还在这一位姐妹的身上。我觉得她还是希望从太太得到爱和接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姐妹呢，可以跟神合作来赢回老公的心。要怎么合作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祷告了。可能过程中这个姐妹会觉得伤心啊，难过，所以她需要交托给神，那她从神的话得安慰。她也可以为先生祷告，让她的心回转向神。再来，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丈夫为什么要赌博呢？我想很大部分的原因是要逃避可能现实生活里面的这种压力和责任，所以这个时候太太的爱和接纳就很重要了。比如说你先生回家，你可以嘘寒问暖一下，欢迎他回家，说老公欢迎光临，我好想你哦。或者说现在天气也越来越冷，你可以说来喝杯热茶休息一下，不要说觉得先生回家就是要拿钱，就不给他好脸色看，这个先生就只会想要逃离这个家，拿了钱就想走。所以可以跟神合作，看看要怎么样把他吸引回来。另外呢，也可以花时间听先生说话了，对先生说这些肯定感谢和赞美的话，不要指责先生一天到晚只想要赌博有可能先生他说不过你啊，他就只好动手了，这样你不要再讲了。那你可以说老公谢谢你辛苦的工作养家我好幸福哦。又或者是如果你看到他做事果断，你可以说你做事好果断，好 man 哦，我好崇拜你。我想可以从这几点开始做。
是，他可能做了100件错的事，但是他如果做1-2件对的事，都值得我们去肯定。所以我们跟他讲话的内容里面，这些定罪啊，指出错呀，或者责备，或者表达我们对他的失望痛心，这些话我们就先勒住舌头。但是他有回家睡觉，你知道吗？我们还是可以感谢他。很多女人会说在外面他已经钱用光了才回来，你这样子又开始负面了。我们可不可以就正面的做一些表达，或者可能他还是会关心孩子，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说，你看你爸爸很关心你们，你爸爸还是很爱你们的。刚才中心有提到，如果他有工作，有一些收入，这些也值得我们肯定他。但是是不是一定要给钱呢？我真的要说，就像给吃退烧药一样，你可以决定，但是这个不能解决他根源的问题。根源的问题真的还是要去解决，帮助他去面对他里面的自卑感。我想这个男人是很自卑的，是很没有自信的。像刚刚中心讲，他是想要逃避现实里面的一些压力，他也想特别扳回一城，就一次就把过去输的钱全部都把它赢回来，那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他来 面对现实里面的挫折感。长安，请你补充。
确实一个落入赌博的这种瘾里面的人，他心里面确实是没有很正确很健康的价值感还有成就感，他在从赌博当中希望得到肯定，他能够从这里捞一点钱回家，但其实通常十赌九输的，没有人会赢钱的。第二个情况，那些赌友一个人是赌不来的，一定要有同伴的，那些同伴呢，看到他一定都会虚情假意对他好，哎，你好棒，你今天又来了，我们是好兄弟，有什么那些的称兄道弟，其实他们都是要捞他的钱的。但这个人他去赌博，他喜欢听到这些话，他宁可亏钱或者输了钱，但是他听这些话他心里很高兴。所以刚才庄先讲的很好，就是你给他肯定的话，不要给他负面的话，要不然就把他往外面推走了。那还有一个提到说，其实你也跟着信了，这是很棒的，你有主可以靠，靠主你为他祷告，那这个祷告很重要，就是具体的祷告，求主让他对赌博没有胃口。主会改变人的胃口，第一个他不喜欢，或者他看到那些赌博的朋友们的真面目，其实是要扼杀他的，并不是真的关心他爱他，所以这是一个让他看了以后他就会不想回去的。第二方面呢，求主改变，让这些朋友呢不会再找他，改变他的朋友，一个他不喜欢这些朋友，或者这些朋友讲啊，他已经没有钱了，算了，不要再找他了，那自然而然他就没有这样。我有小组弟兄，他信主以后，他说很多朋友都不找他了。我说哪些朋友？就和那些喝酒的朋友，因为知道他基督徒，他不喝酒，所以找他也没有用了，那都不找他了。所以我们可以祷告，求主让这些朋友离开他，这是可以比较明确拒绝祷告，甚至你可以把祷告的事项写下来，但是你不要对他说我为你祷告，我祷告什么祷告什么，给上帝知道就好。祷告是向上帝祷告的，所以你不必向他报告，但是你看他改变的时候，你可以从心里面感谢赞美神，但也不用夸耀自己有什么祷告的功劳啊，我都是为你祷告，他可能心里也会有不服气，有负面的影响。
是，我这边有一个见证，有一位姐妹她说，她刚开始听到这些妻子要敬重顺服丈夫的教导的时候，她真的觉得怎么可能，她先生有这么多的问题，她怎么可能敬重顺服他先生呢？他心里想的是，我怎么可能敬重顺服这样的男人呢？他的问题一箩筐。可是他真的就是凭信心愿意开始敬重顺服丈夫。他说他只做了一个改变，就是学习敬重顺服丈夫。他说结果我先生竟然做了十个改变。我说有这么夸张吗？他说有。我说那你先生最明显的一个改变是什么？他说自从我只做那一个，就是敬重顺服丈夫，表达对先生的敬重肯定之后，他说我先生最大的一个改变，他说其他很多小改变啦，就是帮他做家事啊，帮他把垃圾拿去丢啊，可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姐妹你仔细听，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说我先生离开了他那一群酒肉朋友。哇，这不就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吗？他先生自己自动离开耶。其实这些男人都知道对错，他们不是那么笨，他们都知道是这些朋友把他带坏了，或者他自己愿意被这些朋友影响，而他没有力量脱离。可是当他太太在家里敬重顺服他的时候，你知道那代表什么？你身为妻子，你一个人的力量可以胜过他外面那群酒肉朋友的力量。他先生就自动离开那群朋友，他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好。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惊叹上帝奇妙的作为。当然刚才中心长安讲的就是为先生祷告，这些都不可少，我们就是一起来做。重点也不是我都做了怎么他还没有改变，当有人这样说的时候，我做了他没有改变，那你知道我们都会怎么说？你就继续做，你知道对的事情要继续做，烧开水那个火就不能关，我们说滴水穿石，那个水就要继续滴滴滴，假以时日，我们等候神的作为。 所以姐妹，其实你的婚姻是很有盼望的。好，我们今天谢谢长安跟中心的回答，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